学的赏心悦目，我跟他这么讲，他突然就是灵感发，那个诗性大发，诗性大发，他就回去以后就写了这个《沅江夜河》这一，他那个叫夜河，这一篇诗篇，他是用客家话写的，因为他过去也从来没有说要用客家词汇或者是用客家话来写诗的经验，跟他写的时候呢，他就找我。几乎是说每一句话每个字客家专用的那个词汇或者用词的时候，用字的时候，他就打电话来跟我讨论。所以这个诗也是在我们互相讨论之间呢，慢慢定型，就是他也对做一些修改之后来定型。
那也是共同做
的。不敢说了，但是至少我有提供不少的意见给他，那结果我们就共同。在这个夜河里面呢，我就觉得说他抓到了那真正的，我觉得诗的那种美感，又能抓到客家的那个生活的一种非常实际的那种的状况，尤其是客家妇女的那种特殊的那样的情况尤其我刚刚说客家妇女白天工作那么劳苦，他们跟男子是几乎没有两样，那么他们穿戴的秘密，包的秘密的，我戴了礼帽之后还要包巾，所以你事实上看不出他的面孔，到底是年轻是年长，是俊或者是丑，完全不知道。那么这个客家妇女几乎都要到晚上回来，那晚上回来，他不是回来就是等着吃饭，他回来还要忙一堆事情，等所有的事情忙完了之后。他才去洗澡，只有客家的男性，只有在自己老婆洗完澡、换过干净的衣服出来的时候，才能真正的看到哦，原来我的老婆还是这么漂亮，这么可爱，
就比较女性的一
面，就是那个时候才显出一个女性的那种娇、那种妩媚跟那种柔美啊、所以我想。很快就抓到这一点啊，抓到这一点，所以他就借着这个夜河的特质，把客家女性的那种特质呢，一层的传达出来啊，结果就变成非常的，我是个人觉得说，在客家诗里面大概恐怕无出其右了啊。这以我对文学的这种感受性来讲呢，我觉得说这首诗真的是写得很好，那我就。跟他鼓励说，那你其实可以写这方面的诗呢，结果他就一篇又一篇的写，那种创作的狂热哦，我很敬佩的，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创作狂热了，他就是天天都在想在写啊，一篇一篇。那另外一个就是让我觉得很压抑的，就是说他不只写这样的类似有带点抒情的小诗，他也开始写历史的那种历史事件的叙事诗，比如写这个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那么这个家中那当时叫下六根地区的民众怎么样来对抗日本军的入侵，整个村庄遭到日军的罗列，那么怎么样壮烈，牺牲了多少人？这样的历史诗篇，它就是用叙事诗的形式写出来。我过去看台湾的那个现代诗里面，抒情的很多，但是从来没看，几乎很少看到叙事诗。那么他尝试写作叙事诗的话，我是觉得他这个是有相当的尝试的勇气啊，而且其实也写得不错。那历史事件当然描写起来没有像抒情诗这么动人啊，可是毕竟还是一种很好的
那个内容，还是比较扎实的。
对，所以除了这个以外，我听说他最近还在写什么呢？写台湾的史诗了台湾史诗，而且是长篇的，
用客家话写吗？
用客家话，用客家话长篇的叙事诗写台湾的历史。所以我说我在期待他正在努力的在创作中。
好，那 觉得像叶娥你给他的一个鼓励实在是非常大哈。那我看你也给他写过序哈，那是不是就这个原乡叶娥的小这个诗集里面啊，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作品，你是不是愿意提出来？
啊，是啊，我觉得他的这个客家诗哈，已经超过我们一般很多作家写客家诗的那样的一个潮，就是回忆童年呐、
啊，
客家这个生活的经验呐、啊，这些诗在朱若海的《原乡叶娥》里面也有占一部分啊。可是他这些诗能够传达的不只是回忆过去而已，他在这里面都能抓到一个很好的主题啊，把这样的主题表达出来啊。比如说他要叙述客家女性的那种坚毅操劳，而且是工作不分阶级，他是阿慧姐，这个阿慧姐，这个阿慧姐是在农村里面是高女生啊，农村里面当年高女的不少，多呢，
非常少
啊，高女又是长得非常漂亮，可是这个高女生挑着两桶的那个尿。走起路来，那个扁担不断的摇，随着他的运力，这个桶子在摇摆，然后这个尿液呢溅到他的裤管，他都一点都不在意。然后他就描写这样的一个女性，他的反而更能够让世人深深的琢磨啊，所以他像这样的经验，我们觉得说，这个都是能够抓得到真正的作家，我们文学里面所要传达的某一种真正的感受、感觉。所以这样的诗篇，怎么去读都很好，绝对不是读进真理。
好，那非常谢谢钟老师了。那剩下的时间呢，我想我们来朗读几首珍贵的客家诗吧，你用你的客家话，我用我的客家话，比较一下吧。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孤鸟在落上面，这个有没有办法照进去？这样子，对吧？那回家再照。第一页。
故乡的路上头，寒雪之间，老人家双双光衣啊，站在过往庙的山上，骑他马，披天上衣搭白装，恰难一阵的顺从，庙堂原来我们拜的神是山神，该用下的金装。的眼睛神了，气满出转握，从转握，从转身的开播。外面理论苏南那座火巴，转速路面自有西拱打开。不夸两不夸，咱们对咱们，转路对那有中心。将西边存水地，存到东西南北，他们还有，他们不跟挽留五个镇养的，回到上面抢一只群羊，保护咱们金上的客家移民，清楚，咱们面前都有老多呀，一块一块传统的，悄悄的。有人反击三门外，1962年以后，东三门门神后，东三门神后，红色对面，看开三条夹毛红色红色的开路，就是客家建筑。一只一只，多塔